舍武大师念佛切陀教育百偈。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91偈。一句弥陀化间小圣，回狭劣心，向无上称。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教化人天的众生，兼带小乘的圣人，令他们回转狭劣之心，趋向无上大乘的佛法。在90偈讲净土法门的施设，在根基上，人天是最为应机。但是这句佛号是普门法门，是平等普度九法界的众生，所以三乘的行人，无论是小乘还是大乘菩萨，都是净土法门教化摄受的对境。这里就谈小乘圣人。为什么称为狭劣之心呢？这就是佛在《法华经》说的很直白，佛出现在这个世间的本怀，就是要说一乘法的，就是但为菩萨说的，只不过是阎佛提众生根基漏裂，跟他称信宣说一乘法，他不会相信，还会毁谤。所以只有从这个一乘法的实法开出三乘的全法。那这个为鹿野言无比丘就说声闻教37道品，令他们先离开三界的分段生死。因为小乘的行人有一个特点，他是这个视生死如冤家呀，视三界如牢狱，有很强的出离之心，但是他只是顾自己出离，就是三车里面讲的怒车，他不会发大乘菩提心。为什么叫小乘？小乘就是这个乘，就是车乘，车乘很小，只能运载自己到解脱的彼岸。而大乘就是车乘很大，不仅运载自己，而且所有的众生都要运载过去。所以这个小乘行人就是能证得人我空，或见思惑。那在证空性这一点上有程度的差异，一般讲有四种空，一种是我空、法空、空空、空空亦空。在这四种当中，这个小乘行人证到了我空。证到我空就是悟到了五蕴当中啊，色受想行识当中是没有这个我，没有这个主宰的东西。但是进而他不知道这个五蕴也是空，色受想行识也是空，所以他证到五蕴都是空，那就是法空了，就是观世音菩萨在心经所表达的照见五蕴皆空，那是菩萨的境界了。那小乘只是悟证到五蕴当中没有我，但是他还执着有一个外境的真实性，执见为有，所以他就要逃避这个环境，趋向于那个极境。所以他当得到灭尽定呢，九次的定 他那种就会啊取证偏证涅槃。那取证偏证涅槃就是顿阿罗汉了。他在那里也很舒服，饮三昧酒，堕无为坑。但是他永远发起不了菩提心，发起不了菩提心，就永远没有成佛的可能。所以站在大乘菩萨的立场看这些取证的顿阿罗汉，就是骄牙败种。所以这些人，这些正果的阿罗汉，他在狭劣的状态当中，他就不愿意听闻净土法门，要他发心去度众生，他不好要啊，庄严净土也觉得跟自己没什么关系啊。这些狭劣心的小乘啊圣人，而且他得少为足，终止化成，本身三百游巡的是佛的施舍的一个化成，但是他到那里了，他就觉得到家了，他就觉得他证到了究竟的涅槃了，这就叫真上慢。所以佛一代十教为什么要五十说法，在阿含时用这些小乘法先让他离开三界的分段生死，然后到了方等时要对这些小乘的狭劣要呵斥，用般若的空性来淘汰，最后在法华会上会三归一，会三乘法为一乘法，就近给他大白牛车，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最终佛的本怀就是要让他们成佛的，不是让他们终止在化成得阿罗汉的。那佛出心世界的本怀与你一切众生成佛，这一点跟啊净土法门有惊人的相似。阿弥陀佛所施设的48大愿建构的极乐净土，以及大愿的核心，就是要令九法界众生离开两种生死，一离凡夫是分段生死啊，三乘的信人是变异生死，到那去就近得到大乘的佛果。所以这个净土法门它施舍就能够回转小乘行人的狭劣心。比如说他对净土法门产生的信心，当下他这种种性就在转变。为什么呢？因为小乘的经典他的境界小啊，他不相信有十方无量无边的刹土，有无量无边的诸佛，他不相信这个，他只相信这个有释迦牟尼佛，下尊佛就是弥勒佛。那大乘佛教所讲的啊，像华严经所展开的，有不可说不可说啊世界种，啊意义世界种，啊又有20重无量的世界，在无尽的世界当中，又有不可说不可说的无量的诸佛，啊那这些是小乘行人听闻不到，也不会相信。所以在华严会上，就像舍利弗、大目犍连这样的，虽然听到这些法语，如聋似哑，等于没听到。所以，能够让他修净土法门，就念佛求生净土，这本身就把他的心量打开了。好，他就知道距离娑婆世界10万亿佛刹之遥远的西边，还有一个阿弥陀佛，还有个净土，他能相信，那就不是小乘的行人了，而且愿意一往情深的去，他就知道到那去是为了捉佛去的，那是大乘菩萨的法界。这是阿弥陀佛第11愿正定必至涅槃愿告诉我们， 只要一去就是大乘正定句，直接趋向于大乘的佛骨。好，所以不仅释迦牟尼佛乃至于未来的诸佛都要在由实施权的三乘法的过程当中引导三乘的行人导归到极乐世界，这就是令他回转断灭心修净土行。那在法华会上也涉及到了往生极乐世界的事情，在华严经上也都是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所以一代十教五师说法最终要让这些声闻缘觉的这些行人也要回归到阿弥陀佛的大悲愿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所以在无量寿经阿弥陀经所表达的极乐世界的声闻也有无量无边阿僧祇的不可说的那么多数量，这都是他方世界的声闻回狭劣心向求生净土趋向大乘佛果目标的一个表达。所以小乘行人如果还是成空至极闻说净佛国土教化众生生不及好药之心，而且执着自己这个偏执涅槃就是究竟，那他就是有大的损失了。上半年有一批南传佛教的比丘过来到东林寺来参学，现在他们有一个好现象，也在开始学大乘佛法了。一般南传的他都不大接触大乘佛法，甚至长期以来都有一种观念，这都是不正确的，认为大乘非佛说，好像大乘佛法不是佛说的所以现在他们能回过头来学大乘佛法这也是诸佛菩萨的悲心的加庇，令南传的那些仅仅修禅定的修声闻法的能够接触到大乘的般若的空性，以及从空性当中升起的妙有，这种心静不二了解诸法的自性本空终日度众生，终日无众生可度如果仅仅是修点禅定不愿意往生净土，那就是极大的损失，那是绝对解决不了问题的。好，请看第92记。一句弥陀超然无碍，文殊普贤大人境界。好，你看这就谈度这些菩萨的这种功能，一句南无阿弥陀佛是超然，就是超越了对待法，圆融无碍，像文殊普贤这样的大菩萨也是有发愿求生净土，正因为他有这个发愿才体现了他作为大菩萨的境界。好，所以我们来体认一句弥陀超然无碍，在我们业力凡夫份上，由于一念无明呢妄动，就有一个觉明。所以楞严经分析这个世界根生怎么来的，就是一念无明妄动有个觉明，觉明就是你这个能觉想觉那个对境的明，就产生了一个能和属的对待。好，那这个能和属 一出来就是主客体了，蜀地赵信王，你这个蜀建立了，你的那种圆融无碍的那种实相般若的光明智慧没有了。所以我们就是一念无明生三细，境界无为缘长六出啊，哎，就逐步的构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凡夫的现象界。那这个知道我们是这么过来的，是这么迷惑颠倒过来的，那是在哪里倒就在哪里起，旧路还家，哎，就要把这个对待法给它超越。所以大乘般若的空性就是谈这种绝代，这种不二。维摩基经里面讨论不二法门，二十五个菩萨都说了种种的不二，文殊菩萨也说不二，就是离开语言文字，最后维摩七句是要他谈不二的时候，他默然，默然文殊赞叹，这是乃至语言文字都离开，这叫真说不二法门。所以我们世间的人就在这种对待法当中永远出不去，不知道这个对待法就是暗敏的地方都是幻化出来的，是业缘展现出来的不真实的世界啊。我们生命的真实境界是在超然的状态，就是超越对待，在不二的状态当中，我们才能够体认生命的本来的面目，本地风光。所以参禅参什么，就是参这个父母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啊，就是在毗卢遮那顶上行，就是体味那个微音王佛空劫之前的境界，那这都属于超然了。到达超然的境界，那一切这种障碍就没有了啊。我们在这个对待里面由于有执着，那很多障碍它不圆融，到达不了无碍的境界。所以你在一个超然境界当中，那就是理无碍，事无碍，理事无碍，乃至事事无碍。事事无碍就是一真法界的一种表达。比如我们这个世间时间它就做不到无碍，而时间逝者如斯夫，像流水一样的不断的流啊，一年少一年。但是在无碍的境界当中，时间是圆融的，一念可以延拓无量劫，无量劫可以浓缩在一念。屈沙仙人握着善财童子的手，就在握手的瞬间，那善财童子就在这样的状态当中，他就到了无量无边的刹土，经过了无量无边的劫数啊，修学了很多的法门，等到这个仙人一放手，他就回到了现在的境界。所以就像做个梦，梦中的那种时间是很短的，可能就是几秒钟几分钟，但是可能把你一生的梦境全都做完了，你一生活五十年的这个过程就在这个几秒钟几分钟做完了。那在空间当中，空间我们是有障碍啊，这个大的可以包容小的，但是小的包容不了大的。所以常常讲须弥那戒指，须弥山接这个容纳那个小戒指可以，我们可以理解，但是戒指那须弥呢，我们就觉得这不可理解。你很小的一个戒指，须弥山都可以进来啊，须弥山没有缩小，戒指没有放大，但是它能相容，它能无碍。 啊，那这句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名号念得相应的，念得得三昧的，我们就能切入到这个超然无碍的境界。那这里像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都是证入到这样的超然无碍的法界的。那这里文殊普贤他属于华严三圣的两位大士，文殊菩萨又称为妙吉祥、妙手、妙德，有种种名称。在释迦牟尼佛这一世，他是示现身在舍卫国多罗聚落一个梵德婆罗门家，他的出身都很有内向，也是从母亲的右胁而生，身体呈紫磨真金色，一生下来就能说话，后来呢就在佛属出家，出生的时候都示现了种种的内向啊，这个地下宝藏出来呀，光啊花呀这些，所以这个文殊菩萨从各种经典来看，他是早已实成的一尊佛，他在大乘佛法是代表着智慧，而般若是一切诸佛之母啊，他曾经做过释迦牟尼佛的老师，甚至也做过燃灯佛的老师，从他的辈分上来看他是释迦牟尼佛的祖师爷了啊。但是你看他又示现为一个菩萨，一个弟子来帮助释迦牟尼佛这一期示现教化众生的这个佛事，所以一佛出世千佛响应呢，还真的真实不虚。因为文殊的本地是佛，但是要在跟释迦牟尼佛在一起，他要示现为菩萨弟子的身份，因为一个地方不能有两尊佛，有两尊佛就乱了，可能就这是我的佛，那是他的佛，那就搞派性了啊，就是一尊佛。那这个文殊菩萨他跟普贤菩萨是作为毗卢遮那佛，毗卢遮那是法身，卢舍那是报身，释迦牟尼佛是应化身。那这个华严三圣，一个表大智，一个表大行。普贤菩萨表示大恨嘛，怨恨的这种伟大，在善财童子示现这个一生成佛的过程当中，就是在文殊菩萨座下开根本智，发菩提心，文殊菩萨指点他开方别智，让他南巡110城啊，参访53位大善知识，来开差别智。到弥勒菩萨又指点善财童子，又到文殊菩萨去印证他所参学的是否有误。那得文殊印证之后，文殊菩萨最后让善财童子参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在佛教当中称为一种行动力，大恨。你光有智慧还不行呢，一定要以文殊的智慧来运起普贤的大恨，才能到达毗卢遮那的成佛的境界。好，那这两尊菩萨所示现的，跟净土法门都有密切的关系，他们都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文殊的发愿是愿我命中时灭除诸障碍，面见阿弥陀，往生安乐刹。由此他以文殊根本智修一行三昧，一向三昧， 乃至示现在五台山、大圣竹林寺、教化净土宗第四代祖师法照大师专修念佛法门。那普贤菩萨也是以十大愿王劝进善财童子以及华藏海会41位法身大士求生极乐世界，发的愿文跟文殊菩萨相似，愿我临遇命中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你看这个华严二大士，一个表智慧，一个表行愿，他们自行化他的这种核心都是以念佛求生净土作为他的归宿。可见这两位大菩萨的示现对后来的大乘佛法行人有莫大的功德。你如果说这个净土法门是渔夫所修的，我水平很高，大概不需要修，试问你的水平能超过文殊普贤吗？文殊普贤两位大菩萨尚且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何等人敢不求生吗？所以这个文殊普贤发愿求生极乐世界，真正说明他具有这种慧眼呢，知道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是必须的，是很有必要的。为什么呢？虽然以他们在华藏世界也能成佛，但是阿弥陀佛是佛中之王，到极乐世界界就能够做佛中之王的法王子，好像一下子就到皇宫里面投身成了太子，你身份就高贵了，而且成佛的时间会很快速，成佛的境界也是大乘圆教的佛果，所以文殊普贤最后选择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就是大人的境界，希望我们所有的人都要效法文殊普贤，做这样的大人。好，南无阿弥陀佛。